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02-2363-1035，谢谢。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诗篇103篇。诗篇103篇。若你手上有圣经，翻到之后，有弟兄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印双数节。诗篇103篇第1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22节，我们一起再来诵读，请。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何长老，题目是都要称颂耶和华。
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哈。今天我们进到诗篇103篇，这篇诗对我是刻骨铭心。民国73年，1984年，当时我们台北信友堂的长老韩伟韩长老，我不记得他那一年还是不是执行长老，他年初的时候在教会碰到我，风尘仆仆，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精神非常的好。过不久他就发现他的脑有恶性肿瘤，而且是非常严重，所以就住进荣总，要进行手术。第一次手术完，我去看他， 那一天韩师母在，那一天我跟沈牧师两个人进他的病房，他躺在那儿，但是很喜欢说话。你们猜我们在病房发生什么事？他说：“谢谢你们两位来看我，下面要请你们两位做一件事，安慰我。”他说：“玉峰，你站在我的床前读诗篇103篇。”他说：“我会背，你一个字都不要错，你错一个字就重新再读一次。”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我还算好的。沈牧师，你也站在那个地方，玉峰念完了，你也念一遍诗篇103篇，但是因为你是牧师，你要念英文的。我也会背，你要念错一个字再来一次。所以从此以后，诗篇103篇就不会离开我的心。其实这篇诗，我想安慰了当时的韩长老。可是在我念完这篇诗，我们离开没有太久的时间，他进行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完还是不够成功，没有太久的时间他就被阻截去。他是华神的创院的副董事长，吴勇是董事长，一直到他离开天家。你知道这一篇诗第一次读给他听之后，看他离开世界，第三节就让我很难读过去。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常常想到这一处经文，一切的罪孽，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容易经验。一切的疾病就不容易了。诗篇103篇是大卫的诗，大卫的属灵我觉得是空前，除了耶稣。他在这里把这一篇诗分了几个段落来述说他向神的称颂。第一个段落是1到5节，那个称颂的主体或者是主词是我的心。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你的心好像大卫在鼓舞、提醒、激励他里面的心要来称颂耶和华。第二节，不要忘记，称颂的时候不要忘记称颂，而且不要忘记他对你所施的一切恩惠。这里面的你很显然就是指我的心。第二个段落从第6节应该一直到14节，这里面进到第二个层面，有人说 前面是个人的称颂，从第六节开始，第七节进到摩西，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法则的原文是道路，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因此这个称颂似乎就回到了历史，回到了那个称颂耶和华这个敬拜神这个以色列百姓千年以来的历史。这个百姓跟世上的百姓最大的不同，借着摩西，他们晓得我们要称颂耶和华，要知道他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世世代代他所施行的作为。到了第十四节一个段落，第十五节十六节，有人说这里面拿出一个对照，就是对照世上的人跟以色列人或者是属神的人之间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不同。当然一般人都会说他们日子很短，第十五节，他的年日如草一样，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我们以前啊，我很幼稚也很天真读这个诗，你们猜猜看，敬畏神的人活得比较久还是不敬畏神的人活得比较久？你活久一点你就知道他不一定活得没有你久，对吗？对吗？那他怎么一吹还不过去？圣经的话常常令我们费解，费解的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这是一个对照，到了十七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这里应该是要进入这篇诗的结论。这篇诗的结论把双方两造，一边是耶和华，一边是他的名，特别是与他立约的百姓，十八节，遵守他的约。在耶和华这一面，十八、十七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最后就是二十到二十二节，你们就可以看到大能的天使要称颂耶和华，做他诸君的，做他仆役的，都要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一切被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这是这个诗大约的一个样子啊。但是如果我们再细读，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个段落开始，你会发现大卫写诗先从自己开始。这里面你可以看出两个对照，第一个对照第二节他的一切恩惠，第一节他的圣名。什么叫圣名？圣，你们都知道这个字，可是对大卫来讲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我全部的一生的好处生命时间全部都是他的。 否则他的名对我来讲，对大卫来讲，就不是圣名，因为你没有把你全部的归给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耶和华在我们大部分人身上不是圣的，是吗？然后他的恩惠，一切的恩惠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人生全部都是用他的恩惠谱出来的一个乐章。另外一面第三节，你看，你的一切罪孽，你的一切疾病，第四节，你的性命，然后你的冠冕，第五节，你所愿的，你知足，你如因返老还童，他的圣名，一切恩惠，你的罪孽，你的疾病，你的性命，你的冠冕，你所愿的，你的知足，你重新得力。换句话说，一个来到神面前敬拜称颂神，像大卫这样一个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从好处开始。你得过得了什么好处，开始想象这一个神对你来讲意义是何等的不同，对吗？太多的人信主，多一半都是先从好处、恩惠。但是不同的是，这里面讲到一切的恩惠，跟我们理解的有蛮大的出入。第二节的恩惠，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你告诉我恩惠是什么？如果第三节罪孽赦免，疾病得医治，性命脱离死亡，这个是恩惠，那么第五节美物是什么？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什么？前面的恩惠。你觉得恩惠美吗？你觉得你以这些恩惠做你心中所盼望、想要得着、满足，成为你一生最大最大的一个荣耀吗？你会这样想吗？我仔细的读这个圣经啊，就看到大卫把这整个诗啊引进一个主轴，在第四节，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冠冕是什么？对大卫来讲，你觉得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冠冕？只有作王的人有资格谈冠冕。冠冕我们想象的是荣耀，我们想象的是权柄，我们想象的是能力，是智慧。今天如果是大卫，大卫已经是王，大卫已经有一个冠冕，他曾经是以色列有史以来空前荣耀最高的、功勋最大的一个王，这个冠冕在他头上实至名归，空前绝后。但是今天他的心，你问他自己要一个什么冠冕，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四节，他说，我的心啊，耶和华应该要称颂他，因为他用慈悲仁爱做一个冠冕戴在大卫的心上。我仔细的想啊，这个王确实是属灵，当你得到了权柄，你却看见 真正的冠冕，真正可以夸口的，对大卫来讲，是他这一生所蒙的慈爱和怜悯啊，这两个字正确的翻译，从上文开始到了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十七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你可以看到从第四节起个头，就是慈爱怜悯，是大卫这一篇是要诉说他之所以要称颂这位神，从他里面开始全部要拿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这个是很罕见的。这个世界上的领导人讲的都是理想，讲的都是能力，讲的都是我要为世世代代立一个不朽的功业，他要改变过去，他要惩治恶人，他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他要擢拔最好的人才。你觉得大卫没有这个脑子？没有吗？你觉得摩西没有吗？这就是世人，我觉得世人跟属神的人、称颂神的人最大的不同，他的眼界从这里开始，南辕北辙。如果在座有一些人啊，有一点年纪，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之前，你问你自己，你拿什么留在世上？什么？大卫，你记得这个大卫。因此，就我自己的想象，到了第五节，如果美物是前面的恩惠，如果美物是心，它需要被赦免、被释放，如果美物是他需要脱离死亡，心如果死了，那还有什么希望？可是上帝借着他自己的怜悯慈爱，做大卫最荣耀的冠冕，使他所愿的得以自足满足。我觉得满足这个概念非常动人，我认识好多人，包含基督徒，很忠心但不满足，很殷勤不满足，他满足的，哎呦，我孩子还不错，感谢主，我父母很健康，感谢主，我还有一个温暖的窝，感谢主。你问你自己的心，你满不满足？对不对？你用什么来满足？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到了第五节，他说上帝借着他的慈爱怜悯，做最荣耀的、最有意义的、最值得称道的冠冕加给你，像一个美物一样，你就重新得到一个更新的力量。哎呀，这个太好了，可是事情不好，对我来讲，那你得那么大力量，你要干什么呢？我们每天都要更新，那更新了以后呢？照常吃喝，那要更新干什么呢？那不更新又要干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常常让我们虚弱，让我们无力，让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做不好，我们就求力量，上帝给了我们力量，然后呢，做我爱做的，继续做。如果我是上帝，我不要给你。为什么要给你？明明一个盗贼，他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然后你再把子弹加给他，然后呢，继续做盗贼，这样好吗？ 但是这是经文啊，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大卫的心。第二段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你知道我们从恩惠，从好处，我们从知足，从心，我们慢慢的知道上帝对我来讲是真实的，是值得称颂。 OK， 可是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出现一个对照，这个对照是透过一个神的仆人叫摩西，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道路，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又怎么样呢？接着第八节，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节经文，这可以是说摩西五经最精彩最直接最亮眼的一节经文，就是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是谁。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想这个不会有争议，对吗？可是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要告诉你，耶和华是 The Lord is gracious， 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摩西借着神直接的启示向以色列人明白的彰显，这一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了好处恩惠，我们就要开始在好处恩惠中再走一步。这一步是什么？这个好处恩惠给你的神，他为什么给你好处？他为什么给你恩典？为什么在所有其他的人其他的神不肯给你不会给你也不能给你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你，而且他不停的给你？为什么？ The Lord is gracious， 他就是有恩典。这个是神自己借着他的作为彰显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里面。你知道我们常常自己得了恩惠，我们想要称颂神，可是我们也需要历史外在的证据给我们力量。不只是我，所有其他的人都经历到，而且是大规模的长期的经历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对吧？这个会鼓舞振奋我们的信心。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我记得我第二次去看韩长老，在荣总，他的病房在荣总，当时那个病房最高的一层，他都是一个人一间的病房。他的病房对面也住了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也住院，孙运璇院长，他们俩同时住院。你知道孙院长是脑中风很严重，但是不至于太快的致命。他们两位其实年纪都不大，韩伟院长得病的时候56岁，孙院长大概比他大10岁左右。他们就在病房见面了，韩院长，韩长老跟我讲，孙院长跟他说，我很羡慕你，羡慕你得病啊。羡慕什么？我第二次去看他，看他的人很多了啊，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子。他坐在轮椅上，一个一个跟大家打招呼。在我前面是一个当时在信友堂一个宣教士，是一个西方的美国的宣教士，他的英文名字叫 Kelvin 史克文牧师，后来他回到美国。史克文牧师的中文是不够好的， 然后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他打招呼。他跟史克文牧师说 Hey Kelvin, you know I'm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已经开第二刀了。你多经验这些事，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话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神是这样一个神，对大卫来讲，对大卫所知道他的历史，他的百姓从摩西开始，他们的这一群人历世历代所经验到上帝的精髓，慈爱怜悯，我告诉你，这个最后的这个定论啊，你不是普通人，你下不了这个定论。意思就是说，你必须非常精准的抓住上帝。如果上帝是这样一个上帝，可是当我们更认识上帝是个什么样子的上帝，第十四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节圣经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容易就读过去，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可是各位，你知道前面讲到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十四节讲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明白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尘土。这里面有一个字叫本体，这个本体这个字它是一个名词，它的动词就是神造人的那个造。换句话说，用我的中文就是他知道我们被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想起我们不过是尘土。你知道很多人读这个经文是非常悲观的，我们不就是尘土吗？最后也是归于尘土。可是他要表达的是，上帝用尘土造我们，造成我们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样子有什么特别呢？上帝用丰盛的慈爱，上帝用不尽的怜悯对着你来，因为你是用他的尘土所造的，造成你这个样子。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他在创造的时候就确定了，确定用来干什么？领受上帝一切的怜悯和慈爱。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种生物，被造的没有第二样被造，被造的时候是为了这个目的被造的。我们常常觉得被造的时候，我们要生养众多，然后呢治理全地，这个非常好，但是你不要过了头。上帝最重要造我们要成为一个器皿，承受满满的恩典，满满的慈爱。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看一出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对不起啊，第七节，对，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啊，注意这个字，造人，有没有？造这个字是动词，就是前面的那个本体是名词，然后这里也用了同样一个字叫尘土，对吧？换句话说，上帝用尘土造人，用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从一个角度我们都讲完了，可是从大卫的角度，他觉得这个被造太稀奇了，这个被造稀奇到只有他能够领受丰盛的慈爱。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我非常受感动。其实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们看事情看很多，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便是服侍主的人，其实不经意的就离开了慈爱 怜悯的器皿，我们想要做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们想要做一个成功的器皿，我们想要做一个服侍神有果效的器皿，也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上帝给你的冠冕不是用这些打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个段落，借着摩西，大卫有一个深刻的理解，这个理解原来他的心，他这个人，整个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我们要写出我们自己的样式，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当你看见你自己被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才知道上帝这位上帝是多么多么奇妙的上帝。我不知道你对怜悯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有机会服侍在不同的地方讲道，我常常祷告主，求主赐给我能力、智慧、话语，对吧？这都是应该求的吧。但是我一定要求一样，求主赐给我怜悯。我觉得我仔细的回想我自己，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这前面都是空的，是不是？你很能讲吗？大概是20年前，康牧师刚来到台北修堂不久，有一次好像是，我记得是张，是不是教会的同工出游，我大概刚好是执行长老，所以我就随团出游，我也不记得那个地方到底是哪个地方。有一次就是在一个住宿的地方，是在山里面，康牧师坐在我旁边，我们一起吃饭，讲着讲着很开心，他突然问我一句，何长，你为什么不全职？碰到这种答案我已经预备多久了，我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我跟你不一样哎。他说哪里不一样？我说还没有弄清楚哪里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我跟你应该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借着认识神是个什么样子的神，也看见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好，当这件事情有一个段落，第15、16节，他进到另外一个段落，他讲到人，至于世人，原文没有世啊，就是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这个经文我们很容易把它想象为一个植物啊，就是很快的长起来，然后很快的就陨落或者是凋谢啊，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们有很多很多出于文化的想象，这一节经文这样想象也没有什么不对。第16节，经风一吹，这个原文不是吹，非常有意思，原文是走过去， passing by, passing over,它不是逾越节的那个逾越，它是从旁边走过去。他说当风或者是当灵或者是当气走过去，人就没有了。各位你想象看这是什么事情。当然翻成风是为了回应第15节，他讲到人的年日像草，发旺像野地的花。可是你知道在整个旧约的神学里面，如果这里翻成是神的气、神的灵， 当神的灵来到你这里，然后走过去离开你，你就什么？你就不再存在这个世上，就归于无有。当然这个解释跟前面是可以对照的，那又怎么样？我觉得十五节十六节让我对这整个经文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是因为发旺，弟兄姐妹，不敬畏神的人会不会发旺？会还是会不会？会，而且旺到想象还要旺，对吗？你甘心吗？他说他的年日如草一样，意思是很快过去。那你呢？你是像金刚石吗？不可能吧，你也跟草差不多，对吧？该走就走了，该来就来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把这个经文理解为很短就过去了，那你也很短，他也很短，那干嘛这样写呢？对吧？他会发旺，你未必会发旺。但是谢谢主啊，他这里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觉得有两个我们可以思想的，从经文来看。一个，前面十四节我们是尘土，对吗？他是什么？如草一样。你告诉我尘土比较厉害还是草比较厉害？这个怎么能比呢？可是这两个最大的不同，我想就取决于第一段跟第二段，世人或者是人跟敬畏神的人最大的不同是慈爱怜悯为冠冕，有还是没有？第二，耶和华神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的神？你告诉我这两个区别大还是不大？我再讲一件事，这个也是经文啊，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以前读没有那么仔细，但有一次读啊，我发现哇哦，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注意看，这里面有两个字啊，一个叫按，一个叫照。我要告诉你，什么人没有怜悯，什么人没有慈爱？造，然后呢？按，按你做的，造你做的，按你说的，造你说的，我来准备怎么说怎么做，对吧？用中文的讲法叫做算，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可是这样的人有多少？我觉得啊，这个人真的就是尘土，他的尘土不是价值没有，他的尘土是他真的需要慈爱和怜悯，否则他就是一个照着别人对他自己怎么样斤斤计较，会不会？有人说长老不一定啊，有的人很大气啊，啊，就是什么一笑解千愁。你们请他来找我，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在这样写，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大愿意，也不大能像上帝这样，更直接证明了人跟敬畏神的人有最大的区别在哪。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对你的孩子，对你的父母，对你周遭的人开始，不要再计算。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器皿，是不是这样？原谅我这样讲啊，你们知道何长老教过主日学吗？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时候康师母还没来了，那康师母来了，我大概也是没资格了。你知道照主日学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做一些手工啊活动啊，带一些事情，然后会有一个名单，有没有贴在墙上，然后今天这个好贴一颗星， 啊，今天那一个好，再贴一颗星，最后看你的星星有几颗，有没有？这个是什么？你慢慢的想，其实我们要跟人不一样，不是我们要做，是上帝就是这样做。第十六节，他说：“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你知道，没有神的慈爱、丰盛的怜悯、充满的属神的人，归于无有是真的。但是你知道，敬畏神的人呢？十七节，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什么时候？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你知道，敬畏神的人因着神无尽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不只在今生有盼望，而是世世代代亘古到永远，我们是经风一吹更加发旺。这样明白吗？你觉得有没有区别？我觉得上帝把我们跟人跟不敬畏神的人做出这样两条路。所以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道路，他的路有他的走法，他的路决定于他是什么样的神，他的路决定于我们是什么样的被造，他的路决定于他最后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以仁爱和慈悲为冠冕的这样一个器皿。感谢主啊！如果这是这一节这一段经文可能有的意思，十八节他就要下结论了。这个结论就是：那么敬畏神的人对上帝来讲是什么样子的人呢？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好，那么又来了，遵守他的约，这个难道不是按着他所行的吗？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难道不是按着他所行的人吗？如果我们从前面读过来，读到十八节，其实第一个段落是一切的恩惠，第二个段落是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第三最后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要做结论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跟他永远在约中持守下去的人。那你告诉我，持守这个约用什么来持守？你想用什么来持守？我的答案很简单，怜悯慈爱。没有他的怜悯和慈爱遮盖我们，你想持守，你慢慢想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很奇怪的梦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一些很奇怪的梦被惊醒啊，我就觉得人真坏，对吗？平常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为什么梦里面会出现呢？那个梦是谁在做的呢？梦是真还是假呢？梦到底是不是我呢？那不是我又是谁呢？所以呢，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我可以接受弗洛伊德的讲法，梦是把人看不见的地方让他有机会什么让你看见。你不要惊讶，就是你。所以我们本体就是这样，你应该以你这样的本体为乐。所以进到最后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弟兄姐妹，上帝治理万有用什么？用亘古到永远的慈爱，对吗？还有公义。所以最后我要回答两个问题。很多人说这段圣经不只是提到慈爱，也提到公义。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再来就是十七节，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我先提醒你，这个经文十七节，从亘古到永远，下面怎么写？什么？什么？转型正义？还是什么？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你猜猜看，我们要的公义是谁的？谁的？你的，但是也要符合什么？我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公义是什么？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解释，他说这个公义这个字在旧约的用法当然是很宽啊，但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他说这里的公义是指的对上帝有满有恩典的应许话语笃信不疑，你可以接受吗？所以有的英文的译本把这个公义直接翻成 faithfulness。 我并不是要贬低公义在这个经文的价值，但是就比重上来讲，这里的公义我觉得他要强调的是他的公义。那他的公义最后怎么样展现呢？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三节，你的一切疾病啊，其实韩长老走了以后，这一节经文一直在我身上绕很多年。各位可能在座的有人可能知道，为了韩长老可以不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台北信友堂举行了全教会的祷告会不止一次，其中还请当时的中华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林公公来带领整个祷告会，都是满满的，就是为了他，希望主怜悯他，医治他，不要把他接走。但最后还是没有如我们的愿。我自己有一个很简单的假想，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你如果是我的心，我把它反过来翻译一次，他赦免我的心里面一切的罪孽。第二，他医治我的心里面一切的疾病。你觉得是不是很简单一点？那么我们心里面一切的疾病是什么呢？第四节，我是用结果来推原因，上帝把慈爱怜悯做冠冕给我们，让我们什么罪得赦免，病得医治，性命脱离死亡。换句话说，如果你问我这里一切的疾病，我们病的最重的地方是什么？是我心里面不再有上帝的怜悯。最可怕的是，我们蒙了怜悯，我们还没有怜悯。我们蒙了比天还高的怜悯，我们居然还在地上的怜悯都还出不来，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我们的病是不是要吃一点很重要的药了？但上帝的药方已经开了，已经开了。所以第二个，什么叫做公义？我举一个例子，第六节，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可是当你读到第九节，他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没有多远。当前面讲到为受屈的人伸冤，后面就讲到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我们长久不容易，长久被责备，被怀怒。你看到没有，要讲公义的人还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需要像天一样高的怜悯临到我们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一天到晚要讲什么？我有冤屈，上帝你要帮我伸冤。 对，上帝要帮你伸冤，但是你也要想好，有没有别人要向你伸冤，对吗？我们并没有站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谈公义，我们是站在一个很脆弱的基础上谈公义。我不是不要公义，我是要上帝的公义。我很害怕人的公义，你呢？我越来越懂了，伸冤，上帝怎么伸冤？他用更多的怜悯，怜悯你，他把你里面缺掉的东西填满，最后他让你看见我的怜悯在你身上会持续到永永远远。但是那一些你觉得冤枉你的人，让你受屈的人，他们就会如草一样，经风一吹就要过去。真的是这样，求上帝帮助我们，以至于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大卫就呼召所有一切被召的要来称颂上帝。这位上帝是一个从心里到外面到这一群属神的人都要回应他的怜悯和慈爱。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谢谢主用怜悯和慈爱待我，也待我的教会，也带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长职同工、传道牧师。主啊，求你再一次用你的道炼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看见你，重新看见我们自己，重新知道怎么样持守这个世人没有的约。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何长老的信息，以下是默想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